好，牧师，弟兄姐妹，哇，今天很多人。好，今天我们来到晨祷耶稣雅记第19章。所以在这章，刚才弟兄姐妹也分享了，就是看到了，以色列已经透过耶稣雅把全部的地分给全部的支派了。所以在这章我们看到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得了地业，然后耶稣雅也把各个支派的地都分完了，最后约书亚也得到了自己的产业。所以从这个支派分地过程的记载，让我看见一件事，就是每一块土地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按神的心意分配出去的。所以从每一个支派都能共同接受约书亚这样的在耶和华面前研究分地的方法，也给了我一些属灵的启示，就是让我看到透过他们如何的接受神的分地，让我看到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就是他们都有属神的生命。所以我把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定为活出属神的生命，活出属神的生命。第一，我看到他们属神生命的特征就是愿意分享，愿意分享。在第一节就讲到，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拈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然后到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西缅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从这里就让我看见犹大支派得地比较多，所以在念这个第二阄的时候，就要他把他的地跟哪一些给西缅人。然后我也看到犹大支派就是很乐意的和西缅支派的人分享这个地业。所以从犹大支派愿意服从这样的安排，愿意从自己已经得到的利益当中分给西缅支派，让我看到一个就是非常难得的美事，就是他们愿意和人分享，愿意和其他的支派共享他所得的。所以其实老实讲，我们要和人分享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和我们不太甘踢的人，好，不太合的人来，不要说分享，就算是合作都不容易。所以没有听说过，很常人会说我们人只能共患难，却很难共享福。因为当我们要和人分享共享一样事物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所损失，我们会吃亏，是不划算的事。特别这个东西是属于我们的，在世界的想法就是分享其实就会让我少了一点，就会让我损失了一点。所以当我看到犹大支派愿意这样的分出他的地的时候，我就想有多少人愿意像犹大支派轻易的就将一块土地拿出来送给人。因为很常当有这样多支派的时候，选到这个支派，很常人的反应就是为什么是要我分享而不是其他支派，其他人也可以拿地出来分享啊。所以这里我看到就是犹大支派没有任何的疑问，就是愿意的分享。就很像有一个故事这样形容，在一辆行驶的列车上，有一位老人，他刚买了一双的新鞋子，但是不小心的就从窗口掉下去了一只，所以周围的人都觉得哎呀很可惜，但是这个老人却把剩下的那只也丢了出去。所以很多人就不明白，老人就对他们笑了一笑说，鞋子无论多么的贵，剩下一只的话对我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假如我把它丢出去，让那个捡到一只的人也捡到另外一只，他就有一双新鞋了，而且说不定他还能够穿。所以从这个老人的举动，从我们正常的人来看，很像有一点反常，为什么他丢了另外一只没有掉下去的，但是从他的表现却让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愿意分享的价值观在他的心中。这是一种他愿意面对损失的一种心态，他不会觉得掉了一只另外一只收紧紧，反而就是愿意丢出去，让成全其他那个四到一只学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能够面对损失的一种心态，有愿意分享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中都要相信两种教，都要相信两种教。大家不要以为我会说睡觉，因为我看有些人已经还在半梦半醒了。其实不是睡觉，我们要相信的两种教就是不计较和不比较。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不斤斤计较的时候，不会事事都比较的时候，我们的心胸才会广阔，才会愿意舍下自己的东西与人分享。以致当我们愿意分享的时候，就能够亲自的经历到圣经告诉我们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祝福。而且当我们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亲自的去体验到越是多给的时候就越是多得的神迹。我相信在座这里很多人都经历过愿意为神付出的时候，神加倍的就会给我们祝福。所以这个是要我们亲自当我们愿意分享的时候才能够领受这个神迹跟这个祝福。就很像主耶稣，当他将生命舍了的时候，他所得的就是更多宝贵的灵魂。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当我们有的时候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应该愿意拿出来分享共享。所以因为神分给犹大的地过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的地业中得了地业。所以我们如果有过多的祝福和人分享，我们可以向神大大的张口要更多的地。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如何的与西缅支派分享地，就是因为神给了他很多的祝福，他愿意把祝福拿出来和其他没有的人分享。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祝福的器皿，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就是我们也要有这个过多祝福的恩膏，可以向神大大的张口向他要更多的地。诗篇81篇十节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神要祝福我们的是丰盛的，使我们能够祝福有需要的人。但是很常我们人却常常会自限境界，够用就好，只求安逸自足。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的成绩有多少，很常就是我们要的多少。当我们要的越少，尝试的越少的时候，我们其实无法进入到神要给我们的完全的丰盛。就很像我自己这样，我是一个常常适可而止的人，因为我常常怕过量，怕过多，无法应付。所以今天在这里十年了，我还在一直当实习，实习传道，因为我还没有拿到驾船的来生，所以我的船还没有到。所以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满足的人，所以我张口的时候其实很常不是大大的张口，就是够饱就好了。但是今天感谢主，神透过犹大支派如何的去祝福西缅支派得地，就是因为他有过多的地，以致他能够成为那个祝福的器皿。所以再次提醒我，其实我们要祝福人，我们可以向神大大的求更多的祝福，更多的爱，更多的包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以致不会让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自己也不够。所以从这里今天我们学习，我们要愿意分享，首先我们自己要大大张口向神要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恩赐也好，更多的忍耐也好，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帮助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要活出属神的生命，第一点，我们的生命要充满过多的祝福，大大的张口 向主要的更多的时候，让有需要的人能够透过我们得着神的祝福和救赎，以致得以归入神国的大家庭。这是第一点，要有活出属神的生命，要愿意分享。然后第二点就是不可越过，不可越过。第47节告诉我们，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这里让我们看到但支派他越过了神的安排，没有顺服神的这个地界，自己去攻取那个利善。因为我查了一下解经书，有告诉我，就是说因为本来神赐给他的那个地方，赐给但支派的那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比较难去攻打，于是但支派就避难就亲，越过原地的地界去攻取神没有给他们的利善。但是后来虽然他们得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也成为了北国拜金牛犊的中心，就是成为一个拜偶像背逆神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也可以反省，我们如果要有属神的生命，我们不可越过神的带领。因为我们很常遭遇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因着没有信心跟随神的带领，就会自己选择比较容易走的路，以致以自己的方法去寻求出路。所以上个主日啊 ,GA 的 Pastor David 也刚刚跟我们分享，跟随神就是跟在神的后面，不可以越过神，这个才叫跟随神。一旦越过神，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做主了，后果就会得不到神的祝福而走自己的路。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就是曾经是一个最喜欢走自己的路的人，我是一个最喜欢走捷径走容易的路。你问我太太她就知道，常常我们去一个地方，我就跟她讲这样走是刷卡这样走，但是她就说很危险要过马路。所以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想起来，真的我最喜欢走捷径走容易的路。读书的时候呢，不用功就是逃学，然后考试作弊，工作的时候呢也是走捷径，不认真偷懒吃蛇，以致最后自食恶果，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一事无成，而且还染了满身的恶习，导致我进出监牢，还自以为是叻仔。所以接下来 H 会讲那句话，真的带你有今日了。回想起真的是走了很多冤枉路，还自以为叻仔。但是感谢神，当我的生命回到神的带领的时候，其实在基督里能够使苦变成甜。我曾经走过的冤枉路，原来当我在基督里那边的时候，能够见证神大能救赎的恩典。这些冤枉路已经变成不是冤枉了，而且能够成为祝福那些跟我相同遭遇的绝望的人，让他们看到是有盼望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神，要有属神的生命，就不可越过神。因为当我们凭着血气为自己争取的，虽然会得到地上想要的，可是却会失去来自天上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出属神的生命，就不可越过神的带领，要紧紧的跟在神的后面，有他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时候，可能这条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但是必定是一条蒙福的路。 Amen。 所以当我们要有属神的生命的时候，就要紧紧跟随神，不要越过神。然后第三点我看到的就是先人后己，先人后己。在第49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耶稣亚为业。所以当时耶稣亚就是位分最高的，是他们的领袖。但是作为一个领袖，他让我们看到 领袖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特质，就是他谦卑，他温柔，他先人后己，他先分派了所有的支派地业的时候，他自己才拿了那块地。所以耶稣也没有利用他的职权为自己先挑一块上好的土地，而是一直等到最后才在自己的支派与分得的土地上，自己的支派分得的土地上取得一座城。这是一个作为首领最必要的，带人要带领到最后，而不是在失败不好的当中自己先跑，或者在得利的时候自己先取利。这里让我们看到示范领袖最好的榜样，先看顾众人，然后才轮到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能够显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出我们是否具有属神的生命和品格。耶稣也在分地的事上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好的见证，他示范了作为领袖先照顾众人的好榜样。所以在马可福音9:35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坐下叫12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佣人。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其实在这节经文跟接下来一些连贯的经文，就是要唤醒他的门徒，一个要做首领的人其实是要以众人为先，要有真诚服侍人的仆人的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尊贵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去服侍的。所以当我们要做首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去服侍众人，而不是利用权力来让人来服侍我们。这是神国的服侍的心态。就像我们教会有这个小组长，我们就看到小组长的牧养跟他们的服侍，其实很常就是先照顾他们的小组员。我看到很多小组长其实都很忙，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当小组员有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先去照顾他们的属灵的孩子，先人后己，自己的事情排在第二位。所以我本身经历过，就是当我出事的时候，牧师师母花时间花精神，还开放自己的家，而且不是一次，是一而再的多次的陪伴着我。虽然他们不是医生，没有帮我医好我的这个毒瘾，但是他们陪伴我，陪伴我一起戒毒一次，我的生命就能够重新的得力，在基督里回到神的这个保守看顾里面。这些都是因着他们先服侍人的心态，真诚的服侍人的心态。因为我不是一次，我自己现在回想真的是很感恩有牧师师母的陪伴，他们有神的爱在当中。因为很长两三次人就说放弃了啦，不要浪费时间啦，好，我自己也很忙嘞。像牧师说这个礼拜他要讲很多堂嘞，接下来啊，但是没有事情一来他就先去。从我的身上，从很多人的身上，每一个小组长我都看到就是这样，以致先人后己的时候，这个领袖的生命才是符合神国服侍的这个心态。所以今天我们要勇敢，可以为这神国的事情冲在最前面，同时我们也要甘心把自己的事情摆在最后面。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先人后己，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一个器皿。所以我总结今天让我看到在分地的这些记载当中，让我看到如何有一个属神的生命来得着神的应许，得着神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属神的生命和品格，当我们得着的时候愿意和人想分享我们所有的，然后紧紧跟随，不越过神的带领，并且常常存着服侍人的仆人心态，在小事上忠心于神， 以致在大事上也能够忠心，最后就像以色列子民这样，都拥有和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和产业，并且能够代代蒙福。感谢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尤其今天多了学房的同学在这里，感谢主。那我们延续去年还没讲完的约书亚记，继续来看下来的时候，刚刚呀我们的同工IP Daniel 特别从一个属神的生命的一个角度，但属神的生命当中看到有正面有负面的，就像看到犹大的正面。其实犹大他虽然不是老大，可是在约瑟的那个年代他已经起来承担做大哥的那一种的素质，你会看到来到犹大支派的分地的时候也显出这个部分。那但的一个问题当然成为一个提醒，那约书亚最终所得的 OK 那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说。那我们看今天这一章约书亚记第19章，那这一章是延续第18章那边一路再讲下来。18章提出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他们单言嘛，从18章的第三节就说到约书亚当时，你会看到十二支派当中有一些是承接上一代的就像马拉西半支派那个在约旦河东，就是那个老早摩西已经有交代那一块要分给他们，所以就是他们不打或者之前前任已经打的他们就已经得着了。那有一些是在过约旦河，那进到耶利哥，然后随着约书亚一路攻打一路攻打，那特别11章12章当中提到约书亚率领他们怎么征战的这一些。所以当中那些无论是马拿西的支派，无论是犹大的支派这些以法莲的支派，这一些都当时都一同作战去争取他们想要的。所以你会看到得祝福或者说得产业其实有不同的心态。有一些是看准，好像我们看到迦勒的时候看准那一块，我要那一块他会争取。有一些是看准了，那我要去攻打，我要积极的去攻打，我要得到那一块。所以这个是一般上，那我觉得说如果能够很积极的看准然后去争取，那这个是很好的。可是当中十二支派当中有七个支派显出一种所谓的单元，所以到一个地步，所以第十八章的时候耶稣亚就特别就提起他们说，你们单言不去要到几时呢？就看到有一些人是好像比较需要被推动不是那种很积极很主动的。那虽然不是很积极不是很主动，你不是得到那你最想要的可是他们还是有份。那这个事情让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属灵的奥秘也真的是如此。当我们放眼看教会的时候，教会不是所有人都很积极，我们当中有20%或者是一般上了有20%的人是比较积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不止20%，可能有30%，可能有更多是积极的。那积极的你会看见争取不放过，有聚会不放过，有课程不放过有服事不放过，那这些是很积极去争取的。那当然你积极争取，我觉得就像那五个支派他们会得着那个更大的。但是其他的呢，其他的不是没有。就像说今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你来聚会，你来参加小组也好，你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是最积极，但是永生天国你仍然有份因为你在其中你就有份。就像这以色列十二支派，因为他们是属于选民，他们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即使他们不是那一个最积极，但是他们还是有份的。所以弟兄姐妹，意思说我们不是今天教会只有那20%-30%的人拥有神所应许的产业，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拥有神应许的产业。但是当然对比之下我们会看到这十二个支派他们所得的那七个支派所得的相对之下就不是那 更上好的。所以 OK， 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的时候，当中这一章可以怎么样分段呢？刚才实际传道从几个人物或者几个族群生命的角度来做一个对照。但是如果你从整章来看的时候，因为既然是分地嘛，而且是分地的当中，十八章已经提到了第一个便雅悯支派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另外六个支派在第十九章这里所说的。如果你算一算，当中有一些有写，有些没写。在便雅悯支派当中，你算一算，他总共得了26座城。那这些城怎么来呢？当然，从18章那边你会看到有一个背景，就是约书亚曾经打发每个支派派出三个人，然后你们就走遍那个地方，然后去划线啊，因为当时没有 Google Map 嘛，哦，就是只能够他们去走走走 ，OK， 这边有一个城，哎，这边有一个城，我们怎么从那里划线？所以他们就画图。他们就所观察所走的，然后就把它画图，那画了之后全部就交到约书亚这里来，然后约书亚在神的面前就来抽签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处经文也特别有提到是在神的面前，在示罗，在神的祭坛，在神的面前来抽签，意思说这一块是属谁，那一块是属谁，其实神背后有一个心意所以是这样抽签来分配的。所以当中便雅悯其实他得了26座城。那如果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西缅他们总共得了17座城。当中有说到有13座，后来又有4座，所以总共得了17座城。好，那我想当然时间很有限，我们就如果要深入的了解，那查这个经文的特色是，如果要深入了解，你可以去查考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或者这个城圣经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出现过，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了解。不过我们单单说论城西面有得了17座城，然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西布伦得了12座城，然后以撒迦得了16座城，从17到23节，然后亚瑟得的蛮多的齁，也许可能会特别注意一下齁，就是22座城当中24到31节。然后拿弗他利得了19座城，然后最后说到但齁，但本来是18座，后来也争取了另外一个，就得了也19座。OK， 那你看到这些支派他们所得的城最少的也有12座城。那其实今天城如果越多，那表示什么呢？我有一大片土地是沙漠或者是旷野，那个没什么如果我得的是一座城，这座城叫做新加坡，哇不得了就是那个丰富那个资源就在这里。那就是说得了很多城，或者说你可以管理几座城，其实恐怕也跟你的身量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当中有一些承担值得去研究。好，时间不是很多，那我讲在这里我觉得可以回想一样事情，就是这一些有所单元，其实回想起来，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在属灵上也是有所单元？其实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在学房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确实也有所单元。我回想看祖母堂香港611他们也是第三年就开始了学房然后我们的母堂GA 61也是第三年就开始了学房。那61的第一个分堂就是古晋61他们发展过程也蛮辛苦，如果没有记错，他们好像是第五年还是第六年的时候也就开始了学房呀。但是论611的整百个分堂的当中，其实有开设学房的，也就是有开设学房的分堂，也就是古晋61跟 GA 61，那然后接下来就其他的都还没有。那论分堂的当中，我们应该算是是孙子堂的当中，我们可能算是第一个孙子堂来开设学房。那我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有所单言当然所有的单元都有原因的。如果你追问这七个族为什么你们单元呢，他们想说真的要去打吗？有点怕， 这些打骂我们的实力够吗？所以他们就随着大火吧，但是他们就没有积极主动想要去争取。然而他们也不是没有份，因为他们有份在大火当中的，所以他们最终也是有所得。所以回过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好像有所单言，在办学坊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诸多的考虑。那今天参与的学生，我想也不是所有人说，哎，我要参与学坊，我要参与学坊。我当然知道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一些是，叫做磨扁，没有办法，我被点中啊，或者是我是同工啊，或者是我就得参与。但是无论如何啊，有好过没有啊，我跟着大火或者被推动也好，就好像这12个支派啊，这7个支派是被推动的，是不是他们积极想要的？可是被推着，最终他们也就各自也都得了他们所得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些事情上，我们都一样的，是哪怕是后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追上。啊，我们也知道，声量的成长是需要经过时间的熬炼。当然我们可以很多理由说为什么我们单言到现在，但是无论如何总是开始了。那我觉得今天给我们看到这一章，2020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2020这个字眼，我们昨天收到很多不同人的祝福，那我迟迟都还没有回应。那我想说一般，哎呀，什么新年快乐这些，我就感觉很老套。那我要想一个怎样的一个祝福，后来我就看到2020。那昨天我在讲2020的祝福的时候，后来建昌就特别跟我讲，哇 ,2020, 这是标准的那个视线嘛齁 ,perfect eyesight, 对吗 ,Jenny? 就是 perfect eyesight 齁，就是标准的视野。所以2020是一个标准的视野，所以我想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眼睛要看得准，没有任何的近视，没有任何的老花，要看得准。所以2020在这个新的一年，这是新的一个起点。我们看到12个支派全都按照应许得地为业了。所以我想也在这个时间点，本来新的一年应该读新的一本书，或者说读一本好读一点的书，哎，读这一章很不好读，可是原来背后也有它的属灵的意义，让我们看到神的一个赏赐。那好，我就补充一点点，就是有关最后当说到约书亚，看起来他是最后才得，可是他所得的当然是他支派当中的一座城，而且这一座城是什么？是他求的，因为这座城不是剩余的，随便来你剩什么我就什么，不是，是他看准了。他看准什么？他看准一个山地。所以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最后他这里所得的是叫做50节。是照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曾经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约书亚有所求，意思说约书亚也不是懵懵懂懂随便啦，什么就什么，不是，他看准，而且他看准的什么？是一个山地。那山地跟平原，平原不是比山地更好吗？其实看你要做什么嘛。山地是很适合栽种，尤其栽种葡萄。那将讲到说到这个亭拿，他所得的这块地，就叫做亭拿西拉。如果你去查亭拿的时候，我刚刚看了一下，亭拿在圣经出现了11次，当中特别讲到参孙跟讲到葡萄园，就是在亭拿。哦，原来这是一块葡萄园，这里是很适合种葡萄的。所以原来葡萄岂不是当年他们进去探地的时候，加勒耶稣亚他们不是拿到当地的葡萄吗？就发现哇，当地的葡萄，哇，怎么那个葡萄比苹果还大，就是说是很特别的。所以耶稣亚老早心里有数，哎，我要找一块我可以在迦南地种葡萄的啊。当然这个是我推想，不过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神有所预备，你所付出的，你所摆上的，其实神都有纪念，神都会为你预备那上好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选择来晨祷，选择上学房，选择 比一般人更积极想要追求，无论你是来到现场，无论你是上网，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那一个摆在前面那一个积极想要去得着的。那我想这一切都是神的一个应许，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一同来经历各有所得，而且还可以得那上好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经历神要量给我们的地界跟一切的应许。